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11月23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媒体称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俄罗斯顶级女特工获准回国，斯诺登文件再爆料，沃达丰被指参与监控，德国之声评论乌克兰人争取尊严的革命。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路透社援引英国媒体报道，有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根据一家国防刊物周五的报道，这可能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修建的第一个离岸机场。
中国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的这一填海造陆项目已经引发了担忧，人们担心中国可能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海域派设军事设施，让紧张的局势升级。除了中国之外，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文莱都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检视防务周刊表示，该媒体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永暑礁上修建的岛至少长3000米、宽200至300米，大到足以建立一条跑道和停机坪。在岛礁东面也正在修建一个码头，似乎大到可以停邮轮和海军舰艇。一名中国空军上校在北京参加国防论坛时，本周六被问及此事，拒绝对相关报道进行证实。不过他表示，中国出于战略原因需要在南中国海建立设施。他说，我们应该走出去，为地区和全球和平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需要这种支持，包括雷达和情报。检视防务周刊说，这项填海计划是中国在过去一年到一年半之间的时间里在南沙群岛的第四个项目，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项目。华盛顿曾经向相关各方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停止在争议海域的活动以缓解紧张，不过中国表示拒绝。美国希望中国停止在永暑礁的填海项目。法新社援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普尔表示，我们敦促中国停止其填海造陆计划，用外交活动鼓励各方在类似活动上保持克制。香港媒体报道称，中国计划在永暑礁建立一个空军基地。今年8月份，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负责人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计划。
一年多前，他在德国被判入狱5年半，如今他被允许提前回到俄罗斯。他就是化名海德伦·安叙拉格的俄罗斯顶级女特工。这起不寻常的间谍事件也因此迎来了惊人的转折。他在其奥地利护照上用的名字是海德伦·安叙拉格，他的特工丈夫称自己为安德瑞亚斯·安叙拉格，两人的真实身份至今不详。在暴露前，这对俄罗斯特工夫妇已经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数十年，过着小说般的双重人生。斯图加特高等法院称，两人向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以及克格勃分裂后的俄罗斯海外情报机构提供了上百份德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有关阿富汗行动和北约结构改革的文件。两人将携带机密文件的 USB 藏在洞穴里，并将机密信息以足球视频评论的形式传到 YouTube 网站上。2011年10月，德国安全部门在美国方面信息的帮助下将两人逮捕。2013年1月，德国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在2013年7月作出判决。此案被认为是冷战后德国最惊人的一起间谍案。海德伦在2013年7月被判入狱5年半，她的丈夫安德瑞亚斯被判入狱6年半。德国联邦检察院证实，海德伦现在被准许返回俄罗斯，安德瑞亚斯则仍在狱中服刑。德 德国联邦检察院的一名发言人称，海德伦已经服刑一半，鉴于他被驱逐出境，联邦总检察长放弃执行全部的判决，这样做符合德国刑法法典的第 456A 条款。德国民进周刊表示，可能是俄罗斯政府花钱将海德伦保释了出来。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将保释价格定为大约50万欧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两名特工可能的工资，再加上诉讼费用。民进周刊还称，安全领域的消息称，除了莫斯科给了钱外，可能想不到其他什么可能了。德国焦点在线网站则提到了可能的间谍交换，令48岁的海德伦得以出狱。莫斯科报纸《生意人报》曾在前一段时间报道称，俄罗斯高层对于间谍交换非常感兴趣。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据多家媒体调查，英国移动通讯巨头沃达丰旗下的一家公司卷入了间谍门。据悉，这家公司给英国情报机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窃取网络数据活动中提供了广泛的帮助。
德新社援引《南德意志报》本周五报道称，显然大东电报的全球性合作远远逾越了法律的框架。该媒体报道的依据是以前未曾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的档案文件。除了南德意志报之外，北德意志电台、西德意志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四频道也阅读了这份文件。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在2009年的一份文件中列出了能够进行监听活动的63个海底通讯光缆名单，这家公司被列为其中29个光缆的监听帮手。仅在09年2月份，这家企业就因此获得了大约600万英镑的报酬。根据文件，这家2012年被沃达丰收购的公司有着一个代号。根据日历显示记录，他们的工作人员和情报人员组成了一个项目团队。此外，一份内部的文件还显示，该公司员工和情报人员就可能的行动风险举行过会谈。根据资料，美国政府通讯总部借助大东电报的帮助，显然闯入了一些公司。据悉，一个特殊的程序负责处理这些偷窃来的数据。在沃达丰收购了这家公司后，这个程序至少到2013年4月一直都被继续使用。沃达丰就此事回复了德国媒体调查小组，表示该集团已经调查了这家被收购公司的过往，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进行了违反德国、英国和欧盟法律的行为。根据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德国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沃达丰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接近距离。棱镜门之后，宪法保护局和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在去年调查了德国的移动电话运营商，并且询问网络运营商数据是否流向国外，只有沃达丰的答复差强人意。媒体调查小组找到了被列入机密信息的2013年的一份文件，其中写道，沃达丰德国分部给出的答案迄今为止让人不能明确得出结论，信息数据或者手机短信外流是否违反了法律。去年通过斯诺登的文件，美国业界代表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作也被曝光。2013年斯诺登把一些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合作伙伴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媒体的记者。美国希望能把这位前情报人员以泄露官方机密罪移交法庭。斯诺登获得了俄罗斯为期三年的居留许可，本周日他将被授予斯图加特和平奖，据悉届时他将在俄罗斯通过远程视频参与典礼。
乌克兰人战胜了一个专制政权，他们选择了民主，希望建立法治国家。但是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乌克兰人所取得的突破可能会被本国的寡头和莫斯科摧毁。
1989年是欧洲发生变革之年，在德国柏林墙倒塌，而其他国家从塔林到华沙以及从布加勒斯特到索菲亚，勇敢的公民摆脱了苏联的桎梏。但是25年过后， 在欧洲仍然有人在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一年前，乌克兰亲乌派举行示威，反对本国政府的专制和腐败统治。他们的目标是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拥有民主和法治的新国家。许多示威者将欧盟各国视为楷模。数十万公民不顾冬季寒冷的气候和警方的暴力威胁，坚持在基辅的独立广场和乌克兰其他城市连续数月举行示威。最终转折出现了，当权者投降并逃往俄罗斯。对乌克兰前政权给予支持的莫斯科，直至今天一直谴责乌克兰的变革为国家政变。自此以来，克里姆林宫看到其在乌克兰的影响力日渐减少，认为乌克兰的局势发展对其权力构成威胁。但是乌克兰认为这是一场维护自己尊严的革命，因为他们不希望再在一个专制制度下忍辱负重，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打赢这场战争。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在俄罗斯的施压下，他在2013年11月21日突然宣布停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而在此之前，乌克兰政府已经同欧盟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深感失望的民众在社交网站上发帖，我们举行反政府示威，谁来参加？这一呼吁在乌克兰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有各社会阶层人士参加的群众运动。政府越是进行暴力镇压，抗议运动的规模就越大，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也参加了抗议。但是在之后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民主和改革派势力以压倒性多数获胜，乌克兰人拒绝了激进主义以及反俄激进主义。而且这一切发生在俄罗斯强加给他们的一场荷枪实弹的战争和宣传战期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乌克兰开始利用其自决权，但尊严革命尚未结束，民主选举使权力变更具有了民主合法性，但是社会中间阶层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多年来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寡头和富有的企业主实际上仍然是乌克兰的一股强大力量。此外，他们重新进入新议会，甚至来自亚努科维奇时代的引起争议的政治家也继续积极活跃于政坛。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打算通过颁布严厉的法律扼杀民主运动。尽管如此，希望仍没有破灭。人们尤其对来自亲欧派阵营的代表给予期待，他们中有很多人成功进入议会，为政界带来一股春风。现在他们必须和旧势力一起启动备受期待的改革进程。这关系到司法独立，关系到对迄今如此强大的民兵组织的民主监督以及清除腐败，而且也必须阻止政要们像过去那样无耻的敛财私保中囊。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亲欧反对派的核心诉求，只有这样乌克兰人才会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庆祝他们的尊严革命的成功。但是对乌克兰的最大威胁继续来自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想方设法阻止出现一个自由的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和顿巴斯战争给该国造成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不稳定。乌克兰人谴责俄罗斯对其国家采取的行动是侵略行为，言之有理。在苏联对东欧的压迫结束25年之后，欧洲又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再次为其自决权而奋斗。这不仅关系到受影响地区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人的尊严。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我是任琛。在全球各大经济体拉帮结派争先恐后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背景下， 德语媒体分析称，新一轮货币战争已经展开。另外，汉堡中国时代对批评性意见的包容也受到关注。德国焦点杂志在线本周末发表文章，题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货币战争，关注美国是怎样用美元作为武器征服世界的。文章在开头写道，殖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今天全球各大强国尝试着用货币来主宰世界，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但其挑战者们的实力也越来越雄厚。文章随后仔细分析了全球各国通过缔结自贸协定、建立货币联盟来进行新一轮货币战争的现状，指出中国给自己的这一个项目起了一个含义深刻的名字“新丝绸之路”，这是美国竭力想阻止发生的事情。在各方就伊朗核争端达成的协议中，可能会允许伊朗以民用的目的发展核能，但条件是必须让美元成为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交易货币。华盛顿正尝试着画上一条货币的边界，破坏中国铺设丝绸之路的计划。作者随后写道，美国在与俄罗斯进行的乌克兰争端中有两个目标，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应该阻止中国与俄罗斯不可逆转的相互接近，这其中的考虑很简单，中国不愿意被直接卷入冲突，会和俄罗斯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欧洲人应该和新的老朋友一道继续用美元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代替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如今欧美致力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种部署的一部分。文章分析称，把美元当作战略性武器的做法不是没有引发回应，新兴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未来的潜在对手目前已经开始活跃地使用本国货币，他们通过自己签署贸易协定将交易货币美元排除在外，同时也正在构建自己的金融体系，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比如说最新在欧洲和亚洲设立的人民币交易平台。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努力让人民币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不仅仅成为贸易货币，也可以作为储备货币，并通过两步来完成这一进程。第一步，树立元作为贸易货币的地位，使其成为新的交易标准，增加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量。第二，关于中国银行大举购买黄金的猜测也符合中国的这种努力，人民币至少需要一部分黄金来做支撑，提高市场对这一货币的信任度。文章在最后写道，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这种货币的重商主义，就会有不少新兴国家更倾向于使用人民币，同时欧元区以及俄罗斯也会尝试建立或维护区域上的经济和货币联盟，这会导致碎片性的货币体系产生，在新出现的货币及贸易区边界沿线催发严重的冲突。德国时代在线本周末则关注了即将在德国汉堡闭幕的中国时代，发表题为鹰和强的文章。文章在引言部分写道，汉堡市通过举行中国时代系列活动来讨好这一强大的贸易伙伴，也同意批评声音的加入，但就是看不到什么中国人。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这已经是汉堡市第五次举办这一节日，今年的主题是静观中国，内容超过200场活动，包括展览、中文工作坊、厨艺班、功夫秀和乒乓球大赛，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民俗文化和市场推广的大杂烩，但也可以对多彩的节目内容大加赞赏。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必须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香港人手撑雨伞抵抗警察的胡椒喷雾，大陆有人因支持香港抗议活动而被捕的今天，我们能安心的在汉堡品茶学打太极拳吗？文章随后关注了此次在汉堡中国时代系列活动中具有批判性的内容，写道，看上去汉堡找到了一个融汇两面的途径，尽管如此，中国时代还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太多的活动从形式上来说都很雷同，一个德国人向另外一批德国人介绍远方的中国是怎样的，这能帮助促进相互理解吗？文章在结尾写道，只有在存在争议的地方才能实现相互理解，从这一点，中国时代对于汉堡来说是件好事，尤其是让那些不只是远观中国的专家主持和策划其中的各项活动，只希望在下一届中国时代上能有更多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就会少一点针对他们的高谈阔论，多一点和他们一起进行的探讨。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